听极客方式过精致生活，这是一个面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正确上网方式的个人播客节目，欢迎大家来这里各取所需，也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大家好，欢迎收听第34期的极客方式节目，我还是那位程序员老王。按照惯例呢，我还是先感谢一下在前几天在节目和微信公众号里为我打赏的几位朋友，他们的网名分别是天道酬勤、草草、Thrill、TY9988 和玫瑰的名字这几位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们。这期节目是极客方式开播一周年的第一期节目，我是在2015年的9月17日上线了极客方式的第0期听极客方式过精致生活的那期节目，一直以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经常收到一些听友的反馈，说我在上班的路上也在听你的节目，说我把你的节目从头到尾的听了个遍，非常有用。每当收到这样的反馈，我还是挺感动挺得意的。还有什么事儿能比得到别人的认可还高兴的呢，对吧？所以呢，这是开播一周年的第一期，这一期我觉得要有一些变化。从这期节目开始到以后的几期节目，我打算开一个专题，跟大家聊一下如何从零开始搭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这个话题一些朋友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如果你听过我之前的一些节目，比如关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一些话题，并且你已经开始上手 Linux， 或者说如果你已经熟练使用这种操作系统，那么我猜你一定会有一种冲动，想亲自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在 Linux 这种服务器上。当然如果你没有 Linux 的相关知识，也不影响你对一个网站的搭建，但是 Linux 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作为极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学习和使用这种操作系统的机会。这个专题主要聊一些什么内容呢？我打算聊一下运行一个网站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关于域名的相关话题，如何选择服务器，如何搭建网站，还有一些细节部分，甚至还有一些爆料给大家。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大型的网站的系统架构是怎么演化的。我们也解释一下那些互联网公司到晚上还灯火通明，程序员这类物种到底在搞些什么。听完这期节目你就会觉得程序员这类职业比相同工龄的其他职业薪酬要高出两三倍是有原因的。互联网公司是一个适合屌丝逆袭的场所。说到这里我先岔开一下，正因为程序员这类职业比较的火热，也推升了一些 RT 的培训机构。我在极客方式第27期介绍了做一个程序员到 RT 培训机构培训一下到底怎么样。我还是那个结论，如果你的自学能力很强，并且有很充足的时间，你完全可以自学编程，然后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的自学能力欠佳，或者时间不够充足，到培训机构里培训一下，让老师给你一对一的指点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我们考研时，我们报一个培训班，并不只是买这个机构的服务，还包括那种学习的氛围。我觉得有时候环境还是挺重要的。自从那期节目播出以后，我也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我也联系到了一些培训机构里面的朋友，通过内部关系，这个算是一个福利。如果你想参加培训机构，快速的提升一下自己，你可以到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老王的微信，从这里你可以得到很大一部分的优惠。培训机构的收费确实挺高的，我觉得。好，我们就此打住，我们继续聊网站架构的演化。作为程序员，我难免会收到一些朋友的咨询。有几次，有一些朋友兴致冲冲的给我打来电话，问搭建一个网站要多少钱。这个问题太笼统，通常这种情况我就直接回他一句不好回答，就像你问我买一辆车要多少钱，或者再细一点，买一辆大众车要多少钱，这没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还有就像段子里说的，我们的一切业务都好了，就差一个程序员了。这明显就是属于那种对网站或者软件运行不太了解的情况。一般一些网站或者软件都是经过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演化才能形成非常体量的规模，就像是现在的淘宝网在双十一能够承受住亿万次的频发访问， 它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了。据说淘宝网的第一个版本，据说是在马云的客厅的一台服务器上运行着的，可想那时候的网站规模到底有多小。现在的网站也是这样的，不管是国内的网易、京东，还是国外的亚马逊和 Facebook， 他们都是一点一点演化到现在这个规模的。说到这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存档着整个互联网上绝大部分网站的历史页面，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翻看一下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网站，他们当初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它的网址是 archive.org， 就是存档的那个单词，它号称是互联网的历史档案馆。我会在结合方式的微信公众号里贴出它的具体链接，还是回复节目的编号，也就是34，就能够找到。比如现在听说网易论坛要在今年的10月19日停止服务，这个网站当年可是把丁磊抬到了中国首富的位置了。为了准备这期节目，我也在这个档案馆里查了一下2001年的网易首页，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丑到爆。它的首页就像是一个刚学会做网页的学生的作品，布局也非常的混乱，满屏都是超级链接，还有大量的 GIF 图片，让人严重怀疑这是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网站首页。在2001年，正好是国内第一次的互联网泡沫时期，能做网站工资就能达到6000左右。你想，那时候可是2001年啊。这也说明了互联网公司在国内的发展非常的迅速。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看到现在大部分主流的网站在诞生之初都是很 low， 很被人瞧不起的。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一下网站后台的架构。不管你是想真正的运营一个网站，还是想单纯的了解一下网站的运行原理，这期节目都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最近微信马上要推出一个叫做小程序的应用，这可能就是当初新闻宣传的那个应用号，这也给软件后端又一个发展的机会。一般大型的网站或者 APP 都会有一个通行的特点，比如高并发、大流量、有海量的数据、用户分布广泛、网络环境比较复杂等等。几乎所有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是一个从小网站开始渐进发展起来的。好的互联网公司的产品都是慢慢的运营出来的，并不是你一上来就照着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模式做，然后你就是一个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了。如果你选择一个小网站的话，刚开始时没有太多人的访问，只需要一台服务器就绰绰有余。这台服务器可以充当三个角色的服务器来用，比如应用程序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文件服务器等，所有资源都放在这台服务器上。我们在选择服务器的时候，也通常不是自己买一台服务器放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那里。现在云的概念已经比较的通行，你可以选择租一台服务器来用，比如国内比较出名的有阿里云服务器。搭建网站的套件也可以选择比较主流的 LAMP 套件，也就是 Linux 加阿帕奇或者 Nginx 加 MySQL 加 PHP 这个组合，这通常就能够满足你基本的需要了，甚至你连租一台服务器都没有必要。现在也诞生了一些网站应用程序的引擎，比如百度的 BAE、 新浪的 SAE、 谷歌的 GAE 等等等等。你可以在网上 Google 一下这几个单词，选择一个合适的应用引擎。我们通过这些引擎用鼠标点点选选，也可以运行一个网站出来，可以去体验一把。网站从无到有的过程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你也可以交少量的费用，或者赚取一些云豆，来延长你的网站的运行时间。但是这种应用引擎我不怎么推荐，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多，比如不能更换主题、流量比较少等等等等，现在也不太稳定。在这种规模下，我更推荐你租一台服务器，自己亲自搭建和部署一个网站。好，我们说第二个阶段，随着你的网站的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多，你的网站就会面临一些挑战。数据库压力太大，导致访问速度会减慢，进而会拖慢整个网站的运行速度。根据谷歌的 Analytics 这个网站的调查，如果一个网站有超过10秒还没有被打开的话，用户会毫不留情的关闭这个页面。 也不能怪用户有多么的矫情，这时候是该调整一下网站的架构了。这时候就需要将应用和数据进行分离。此时整个网站要使用三台服务器，分别是应用服务器、文件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三台服务器对硬件性能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应用服务器需要处理大量的业务逻辑，因此就需要更快、更强大的 CPU。数据库服务器需要快速的磁盘检索和数据缓存，因此需要更快的磁盘空间和更大的内存。文件服务器的话，需要存储大量的用户上传的文件，因此就需要更大的硬盘。说到这里，老王就有一个经历。我之前给一个国企做网站，一个小领导的要求居然是要有大容量的显卡。据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众多用户加载和显示网站的数据。我当时有点啼笑皆非。后来想了想，这可能是为了骗取上面拨款经费的一个手段，不得而知。随着你用户的不断的增多，访问量也会不断的增大，这种架构方式也会出现瓶颈。这时候就进入了架构的第三个阶段，使用缓存来改善网站的性能。根据28定律，用户访问网站 80% 的业务集中在那些 20% 的数据上。比如淘宝的买家浏览的那些商品，大都是集中在少部分成交量多、评价良好的商品上。所以现在都有一些地下的产业链来搞内部的刷单，看来这也是有一些道理的。你像咱们的浏览器也有缓存的功能，方便你在登录同一个网站的时候，能够避免加载那些已经加载过的内容，比如图片等等。网站使用缓存可以分为两种，缓存在应用服务器的本地缓存和专门设置一个缓存的服务器。本地缓存的访问速度要更快一些，但是受应用服务器内存的限制，缓存的数量就比较有限。远程分布式的缓存可以使用集群的方式，部署大内存的服务器专门作为缓存服务器，可以在理论上受到不受内存容量的限制。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用户经常访问的那些数据缓存在那些缓存服务器上面，比如一些权限的管理或者其他的一些数据。比如在奥运期间，用户在使用百度搜索奥运这个关键词，就比搜索其他的关键词要多很多。这时候百度就可以将奥运的搜索内容缓存在缓存服务器中，这时候用户搜索奥运的时候就不必再向数据库服务器中再检索数据了。这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方法。使用了缓存服务器就可以极大的缓解一些服务器的压力了，但是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程序员总是要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于那些大型网站的话，不管是多么强大的服务器都满足不了那些网站持续增长的业务需求。这时候应该考虑增加一些服务器，分担原有的服务器的访问以及存储的压力。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服务器做成一个叫集群的东西，通过调度服务器就可以将这些用户的访问分发到应用服务器集群中的任何一台服务器上。如果又有更多的用户，还可以将这个集群再扩大一些。如果你能将一个网站运营到这个规模，那么就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网站了。网站做到这个阶段的话，剩下的就是可以在用户体验上做文章了。比如咱们中国的面积很大，有很多很复杂的网络环境，不同地区的用户访问同一个网站时速度也是差别很大，那时候该怎么办呢？现在一些互联网公司采用的是 CDN 服务或者是反向代理的方式，他们的原理也是类似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缓存这种技术，待会我们会解释一下这些东西。比如我们在访问百度这个网站时，我们不一定就是访问的百度大厦机房里的服务器。比如如果你在广东的深圳访问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百度大厦的服务器，那速度一定会非常的慢。像 CDN 和反向代理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 CDN 又叫做内容分发网络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它是部署在网络提供商的机房的一台服务器。我们在访问百度时，实际上访问的是离你最近的那台 CDN 服务器，这台服务器给你想要的数据。又比如如果你想在你的网站上提供视频和音频的观看或者收听的功能，我们一般不会直接将这些文件放到这台服务器上，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 CDN， 因为视频和文件的下载需求比较高， CDN 的话可以明显改善这个功能。其实百度就提供了 CDN 服务，国内比较出名的还有优派云、七牛云存储等这些，并且他们都提供了一些免费的服务，改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而反向代理呢，则是部署在中心机房那里，当用户访问中心机房的时候，会先访问反向代理服务器里面内容，如果里面有内容，就直接将结果返回给用户，这也是改善用户体验的一种方式。像现在主流的电商网站、社交网站都是用了这种方式。又比如前些年京东搞双十一的时候，网站直接就给瘫掉了，估计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这起故障估计会损失掉京东上亿的盈利机会。当时刘强东说，搞好服务器之后，过几天再来一次双十一，那时候用户已经基本不理他了。如果上面提到的这些技术还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可以使用分布式的系统，比如分布式的文件系统、分布式的数据库系统，比如 NoSQL、分关系数据库等这些。这些都是大型互联网公司正在用的技术。我记得前些年12306刚上线的时候饱受诟病，而现在将它的开发交给了阿里巴巴的团队，性能就明显的提升了上来，体验也比较好，用户的抱怨也不那么多了。这些技术基本上就是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演变过程，并且用户的需求和技术还在不断的演化和发展。互联网上任何一个大型的网站都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网站慢慢的演化和渐变成现在的这么一个大体量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演变过程。听到这里，你应该会觉得程序员的工作实在太无聊太乏味了。确实是这样的，并且上面提到的每一项技术都需要一点一点的学习，都伴随着大量的书籍。我提到的这些还只是网站架构方面的，还不包括现在正如火如荼的前端等技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一般都需要一个很好的学习能力。所以如果你身边有程序员朋友的话，请好好的善待他们。好，这期节目我们聊了一下一个网站或者说一个 APP 是怎么一点一点演化的，也提到了一些技术的关键词，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下面呢是一则广告。我的几位前同事最近创业了，现在承接一些互联网的项目，这几位同事是我的师傅级别的同事，技术功底非常扎实。老王呢就是在他们的百般蹂躏和指点下慢慢成长起来的，非常的值得信赖。如果你正在考虑做一个网站、 APP 或者是微信开发，都可以在极客方式的公众号里联系到我，我来帮你们促成这项合作，他们也有一些优惠，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好，这就是本期极客方式的所有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也可以对老王进行点小额的打赏赞助，你也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是程序员、设计师，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极客类的东西，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极客方式的微信交流群，我们一块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好，最后祝大家有一个精致的生活，拜拜。